他是曾子的第七十世孙，他又读诗书，通过科举入朝为官。他十年当中连月十级，年方四十，依然官至二品。太平天国兴起，是他组建湘军，屡败屡战，最终力挽狂澜。晚清天下风雨飘摇，他力主改革，兴办洋务，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。他死后谥号文正，极尽哀荣。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，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。他就是曾国藩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《曾国藩传》，作者汤鱼，
第二十六集。
曾国藩还说，这种表现岂不是命运的安排？岂不是曾家之大不幸？岂不是国家的损失？不仅是对曾国宝牺牲的遗憾，更是对其人为国家带来损失而遗憾。后来曾国藩作诗为念，称大地干戈十二年，举世笑于中，自称国家报恩子，诸兄离散三千里，因书寄涕泪，痛哭天涯极难人。好个举世笑于中，朝廷上下则称曾国藩一门忠义，五兄弟到那个时候已战死一个，病故一个，还有曾国藩与曾国荃两人继续领兵，一统一将也都经历着艰苦的跋涉，两个兄弟牺牲前后之间，不管客观形势还是曾国藩的身份地位，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。这里主要是三河之战中战死的曾国华，让其产生心理经济，让曾国藩一生产生另一种神秘色彩。这神秘不得不由曾国藩一开始丧父伪君家居时期说起。咸丰八年，公元1858年四月间，有人来到曾国藩家中向其请鸡。曾国藩与鸡盼谈心，说到军事方面时，鸡盼说：“复得演武修文，暗示曾国藩湘军将战败。”一时间，曾国藩惊愕无语，哑口无言。鸡盼道：“为九江言之也，不可惜也。”此时湘军一路高歌，迅速将九江攻下，士气正旺盛，企图一举进攻东部。他很是不解，认为湘军节节胜利，败字何从谈起。姬盼回答：“为天下，即为曾宅言之。”曾国藩很是不以为然，深感自己晦气，聊起这么个无趣的话题。几个月之后，湘军三河之战惨败，李旭宾军全军覆没，曾国华战死。万般痛惜之下，曾国藩认真反思，当想到姬盼一番言论时，心中一震，认为六帝阵亡，实符其人所言，不可自喜，岂非天命所定。曾国藩于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11月23日的日记中言及此事，称此乃天命，于事无补。后来曾国藩在不同场合述及此事，以此为天命性情之佐证。当年12月间一天，曾国藩为弟曾国宝焚香祷告，改写明经，乡里内外触闻佛音，惊异异常。此番皆为曾国藩日记中所论，并非妄言图说，更非小道蜚语。平生素不相信迷信的曾国藩，经历此番折腾之后，心中掀起波澜，并让自己认识到所谓天命真理的确存在。如姬盼之言尚可怀疑，后烧香焚愿领会佛音最有说服力。难道天下人真有天命？所谓的天命既是一种真理，是否真的存在？为此曾国藩苦苦地思考着。事实上， 这就是他作为思想斗争并改变想法的时候。曾国华死于三河之役时，曾国藩更增加了对家的关切，甚至上升到儒家理论的高度，称自己自咸丰年来每遇得意之时，即有失意之事相随而至，视立为咸丰二年，其获得殿试江西，又得驾顺道归省，即母亲告父。咸丰四年冬，湘军克武汉田家镇，名声鹊起，既获朝廷封赏，旋即又大败，造成衣服文卷荡然无存。咸丰六年之冬，七年之春，曾氏三兄弟统兵在外，瑞州之战时形势一片大好，却遭父亲心丧，自己心身震动极大。咸丰八年，即当年曾国荃顺利攻克吉安，一鸣惊人，三河即变。凡此种种，让曾国藩心神俱动，无法一时安宁，甚至产生对命运的悲伤之情，终日不免惶惶，一再变化，一再总结。他认识到很多事是由天定夺，个人努力无法实现。在此情况之下，他提出祸福由天主之，善恶由人主之，由天主者无可如何，只能听之，由人主者得尽一份算一份，称得一日算一日，吾兄弟断不可不喜心敌虑，以求力挽佳运。此时一种强烈的宿命论将曾国藩包围，甚至认为不应有作为。关于风水，曾国藩已表现出妥协的态度，在其早年生活中即将不信地仙奉为三不信之一，屡屡传承祖制，在此方面多少有些沾染传统的移风移教，生活中不免被熏陶，表现出不得不接受的倾向。早年金官生涯中，曾国藩曾多次搬迁，并认为风水吉凶不得不查。自从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正月返京，到第二年八月，短短20个月时间里更换了7次住所，不全然因风水问题，但时时与风水牵扯。最后一次他由棉花六胡同迁徙至绳匠胡同北头路东，风水先生告诉他棉花胡同东间不可住，曾国藩当即相信，寻迁新址，择房过程中多次寻风水先生看相，最终选中绳匠胡同为新址，于八月六日搬迁。下月初二，他便搬送一几箱案于新家，专门择良辰吉日。对于新居，曾国藩十分满意，称房屋修葺如与水之相，宽大舒坦，气宇不平。由此，曾国藩对风水之说还算笃信，甚至认为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生活要素。影子的风水方面，曾国藩也深信不疑。就先人墓地方面，他十分看重，对持统剑法的他而论，将自家坟茔迁徙到旺盛之地，观察风水人情，自然是一件极重要之事。但表面上，曾国藩对看风水、谈吉利方面，往往视而不见，甚至排斥，称风水先生为人主葬，害人一家，导致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。他在京时听说家乡有人要做风水先生，总是表示出鄙夷的态度，写信竭力劝阻。事实上，曾国藩对此事一直记挂在胸。后来父母亡故之事，他因公事在身不能参加丧事，只是草草将其下葬，为此其人一直惴惴不安，要寻觅最佳墓地为其安葬。在请风水先生时，他既言其家墓地有凶煞，必须迁移，但新地又难以寻觅，他日日焦灼，夜不能寐。就在寻觅墓地时，曾国华于三河之役中阵亡。曾国藩更强烈地感受到双亲墓地有不吉之兆，看到其弟葬身战场， 心中更对营地产生不吉之感，称自温帝遇难后，于常以七年择地不甚为稳，故此时求改葬之意尤行迫切。最后他写信嘱托双亲二人改葬时称，朱棣之死与祖上坟地有关，现不得不迁，否则家中不定还有何等大事发生。经多方寻觅，曾氏家族与湘乡29都台州之猫眠脑最佳，其地位于72峰之一的九峰山相连，又在其亲家罗泽南故里。不巧的是，此地为夏红两家的争讼之地。据风水先生说，猫面行这块地为夏家所有，但结穴是在洪家。曾国藩借口平息两人争讼之端，顺利将此块地盘争夺到手。曾国藩写信给两家，并定好土地价钱，于咸丰9年公元1859年8月间将改葬之事办完。曾国藩得心应手，惊喜异常，并写文以为自己的成就做纪念。后来曾国藩于同治7年公元1868年闰4月间游览太湖夜范仲淹墓，深切感怀，并于其上题记署名。他观览范仲淹墓是为其获得舆论，甚至是瞻仰风水的一种表现，口口声声提出范仲淹墓让范家香火旺盛，门楣高耀，如此让人神往，天下人总不渴望获得一块吉祥的墓地，这不失为一种对先人和后人的一种精神寄托和财富。晚年曾国藩苦心寻找墓地，并邀请风水先生为其选址，并将后事交给了其弟曾国荃。曾国荃不负兄望，极力为其寻找风水宝地，是在善化今长沙平塘富龙山之阳。曾国藩的营地到底给后人带来多少福音，后人已很少记录，但曾国藩祖上给其带来的福音是自不待言的。曾国藩的祖辈曾辅臣葬于大界犁头嘴，地处高梅山路，山势雄伟，林木葱阴，潺潺流水从山后蜿蜒倾泻而下，而前方名曰团山嘴的一座平地凸起的圆形小山那里折向东流，这一地形便被传说为极佳的风水地。南岳72峰之一的九峰山结穴于犁头嘴，而团山嘴是一颗金印，曾国藩挂帅封侯就是得于此处焚山灌气，曾国藩一家逢官得财亦与此有很大关系。更甚者，曾国藩的曾祖父静熙老人葬于金鸡啄百米的风水宝地，此处营地位置与荷塘24都五区泥鱼坝大溪冲水同托，其他地形则像一个金鸡形，向前冲出一片沙洲，便被说成是供金鸡啄食而无节的百米之源。曾国藩祖上发迹之事实与风水迷信无不关系，其中前后因果关系自不待言，甚至还有所谓神异类事情，曾国藩却没清楚地认识，使人陷入迷茫的境地。生活中曾国藩最不相信的就是迷信，觉得鬼神是虚无缥缈的事儿，世上根本不存在，只是一种蛊惑人心的小把戏。有时他又感到鬼神是思想中存在的，并能让人产生前途未卜的想法，能主宰人的未来，这是大环境造成的，见多不怪。对神灵的祭祀也是皇家和朝廷的重要工作，无法或缺。其人虽为最高统帅，却时时受到命运、凶吉、祸福等方面的牵制，甚至认为自己失去人生目标就是上天的安排，努力是不起作用。对鬼神不迷信之人， 往往是个没远见之人，因此曾国藩对冥冥之神有很大认同感，虽说不迷信，但也有不少接触，受其影响。因不能主宰自己命运，不能全然人谋成事而导致的成败祸福叵测异常，事业上的磕磕绊绊让曾国藩对命运产生深刻认识，致使其对神意天命产生好感。表面上其人对迷信半信半疑，似是而非，懵懵懂懂，事实上内心深处深信不疑。这一点不仅仅表现在其生活琐事上，甚至在京官仕途和军事发展中产生重要影响，并为其事业发展保驾护航。三合之役之后，曾国藩心情极不平静，甚至产生对湘军的怀疑，全军上下对太平天国的憎恨达到顶点。紧张运筹剿匪的同时，湘军开始严厉整治军队，开始强化纪律教育，为此留有大量文字，其中一篇题为《爱民歌》之诗教篇十，被后人认为是经典军纪教育读本。开篇便开宗明义地强调，三军个个仔细听，行军先要爱百姓，贼匪害了百姓们，全靠官兵来救人，百姓被贼吃了苦，全靠官兵来做主。这篇文章中将湘军称为爱民军，是天下人心目中的菩萨，而将太平军说成祸害百姓匪贼，并在纪律层面上加以说明，为湘军发展和建设提供了伟大的贡献。其中为官兵和贼匪做根本的定性，划清了官兵与贼匪之间的本质区别。此书既是湘军上下的教育读本，又是将士们识字晓义、强化素质、增强战斗力的重要文献，全军上下照此遵行，此亦有其成行之大背景。当时湘军军纪废弛，精神败坏，思想涣散，甚至战斗力明显下降等等。在此情况之下，曾国荃决意改变以上缺点，努力建设湘军。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九月，至调任湖南巡抚的张亮基书信中称，只以近日官兵在湘，不无骚扰，民间昌为谣言，反为兵勇不如贼匪安静，国藩痛恨私言，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，事欲练成一旅，秋毫无犯，以挽民心而塞民口，练兵勇是为了天下太平。他口口声声地表示，既其不饶百姓，以血兵勇不如贼匪之耻，而稍变武变漫无纪律之态，所谓痛恨之谣言实为存在，扰民害民是清军的常习，已然成为一种痼疾。此时太平军则更有群众基础，在敌人面前能表现优秀一面，此时清军明显处于劣势，并为曾国藩湘军所察觉。起初太平军即订立五大纪律诏，其中有一条秋毫无犯属亲民政策受到大部分人的拥护，当时民间流传着如此歌谣：弘扬道百姓孝，白发公公放鞭炮，三岁孩童扶马鞍，乡里大哥吹号角。太平天国深入人心，显而易见，此时太平军也受到万民拥戴，也有歌谣为证：长毛坏，长毛坏，百姓不空半文债，三餐茶饭吃得饱，晚上睡觉有被盖，清兵好，清兵好，弄得百姓吃不饱，卖掉棉衣交捐税，晚上睡觉滚稻草。种种事实证明湘军在百姓中的地位远远逊色于太平军，清兵更不待论，由此激起曾国藩对太平天国的仇恨，甚至产生雪耻的念头。看到太平天国的这种亲民倾向，给清朝廷和湘军带来极大的威胁， 甚至有失去天下的危机感。曾国藩忧心忡忡，决定将自己有生之年的学术成就倾囊而出，对中国儒家经典思想爱民防止灾建设军队的头等位置，清王朝提倡奉古法祖，勤政爱民思想也表现出一种爱民的倾向。在此情况之下，曾国藩这位儒学大师对湘军的建设自然渲染一些爱民思想，甚至认为带兵之人犹如君王治民，需通晓军事政治并了解百姓疾苦，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为国家效命的军人，才能成为一个为国家存亡带来极大精神保障的忠臣。早年曾国藩在《尚书咸丰帝被臣民间疾苦》书中就表现出极大的爱民思想。就中国传统而言，仁爱是以和心，忠君爱民，礼贤天下，历朝历代皆然，清朝也不例外。此时天下倡导敬天法祖，勤政爱民，在曾国藩的思想结构中，爱民也是重要组成部分。早年他的《被臣民间疾苦书》就是杰出代表，一以贯之。此臣一开篇便以养父圣主爱民至怀。曾国藩认为国贫不足患，为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，自古莫负于隋文爱民之机，而忽至乱亡，民心去也，莫贫于汉赵之初，而见之易安，能抚民也。很明显，曾国藩试图通过历史的经验教训来阐述民富国强的道理。之后他又结合实际对当下形势进行论述，称导致天下民不聊生之因主要有三端，即银价太昂、钱粮难纳、盗贼太重、良民难安、冤狱太多、民气难伸。如此分析是将民间疾苦、天下动乱的诱因归结为地方政治涣散、中下层官员贪污腐败、玩世不恭，将中央朝廷的罪责全部抹去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仙一，导演暮雪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